那你是天南南？
对。
我们国际的。
那我们主要针对今天的内容。
对对
对。对今天谈到的有亚伯拉罕，有约瑟，有雅各，有一些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子孙，那这些应该之前大家都在圣经上你应该也有读过，对，那读到了就听到了今天传道人讲的内容，有没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有就说哈，他如果有想到说，因为他这里主要，如果以情况或许是说那个时候他们遭受饥荒，然后没有粮食，之后约瑟他下到埃及，就所有全家都到埃及，他们就可以保全哈，就好像类似你的处境也是很多困难，可是也都还是能得到神的帮助、神的供应哈。但是今天特别我的体会中讲到说，他们之所以会遇到这些事，那是跟这些人他的这些比约瑟年长的这些兄弟们，他们害怕不相信神，对不对？他们要害这个小弟兄，对，那或许我们也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他遭受的这样的一种饥荒困苦，是不是也是带着有可能是因为人的很多的不幸，我们过去的不相信，过去的这种罪，他之后要受这种苦，在后代子孙他就要受这种苦，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类似？所以从你今天来讲，你认为今天所得到的，如果以信心的角度来讲，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就是要相信神嘛，要相信神。他今天特别讲的是相信神，神的什么应许，对不对？啊，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什么？清不清楚？两个。亚伯拉罕那时候有没有孩子？神跟他应许的时候，他那时候有没有孩子？没有，没有后裔。但神应许他会有后裔，还应许他会有什么土地啦、产业啦。我们现在也一样啊，我们人生不就是希望有后代，希望有什么有居住、有产业的地方，是不是？但是那个虽然那是指地上的，但是事实上神给他的应许主要还是什么，并不是真的指地上哈。地上他当时有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他们最多只买了一个坟地而已，坟墓而已啊。哎呀，是最后是只是葬在那里，他连他的后代雅各也葬在那里，约瑟呢是不是也葬在那里？对啊，还有太太葬在那里。可是他们事实上当时都没有得到哈，可是他的后代呢，后代后来就有以色列那个地方，就现在他们这些所生的后代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但是事实上最后还是要离开，对不对？所以神给人的应许如果只是指地上的，那没有人永远在那里，那指的是哪里？
天上。
天上的。那我就要请问你，你有没有相信神将来要给你天上的信心？相信吗？所以经文就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这种相信，对不对？今天蔡弟兄的妻子蔡太太也来，对，所以蔡太太我也要跟你讲哈，我们今天这个传道人像老师一样讲了很多详细的内容，但是我想用最简单的意思跟你讲，可以吗？就是我刚刚在讲的，我们来学习这样的道理，我们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在这个地上说我有很多土地，我生很多孩子，就这个意思吗？我们人在世上几十 十年，可能长久一点，100年啊，100多岁，以后呢还是要离开，对不对？他空空的来，之后空空的走，土地再多也带不走啊，钱再多，孩子再多，也空空啊，带不走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不盲盼望，盼望不是地上的，对不对？盼望是天上的，就是那真正的福气啦。啊，天上的那个福气是永远的，不是地上那个暂时的啦。这样你能了解吗？好，再来啦。所以很希望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我们愿意学习，愿意去了解，而且愿意照着这个圣经教我们的怎么做，然后就去做。将来神他都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他一定会清楚说你是愿意听、愿意做，你是有信心，那神就一定会给你他以改变波解的哈。而我们那个永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生命嘛。我们在地上肉体生命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一定要过去，但是永远的生命，将来永远的产业，很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们要有这种信心说，对，有这种盼望。所以在地上会遇到困难，对不对？会有很多不如意、痛苦，可能也会缺钱、缺很多东西，会觉得不完美，会觉得很多不足，比不上别人等等等等的很痛苦的事情。可是如果一旦我们想到天上会给我们很美好的、永远的、不会生病的那样的一种新的一种生命，那我们就可以看清地上的这些痛苦的事情啊，也盼望说这个大家一起，我们再继续多学习、多了解。Okay， 那最重要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路、这个方向，神给我们要很大的福气，但是我们也要想，我们也要做一些什么努力啊，就是说我要达到神喜悦的啊，这样神才会更加疼爱我们。就好像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让我们做孩子的，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听从。
我记得什么你不爱
的。对，所以对于天父，他绝对是喜欢他的儿女们，是非常愿意来追求听他的话，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他圣经里面讲最好的，就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宝贵的圣灵要给我们，圣灵要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活水的泉源。我们要有那个信心，要去渴慕，要想要啊，求神那个圣灵充满，让我们在里面真的是带领我们那个里面的喜乐平安，一直到最后的永远的生命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讲，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好像他说他也守律法，但是事实上他却不明白圣灵的意思，他不是用按照圣灵的带领去遵守，以至于他就杀害耶稣，杀害司提法，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悖逆啊。而我们今天我们也守律法啊，但是我们跟以色列人是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强调圣灵，我们强调是圣灵带领我们来遵守，而不是靠着没有圣灵用人自己的做法去做，不是这样。所以神的同在今天也讲一个重点，神的同在叫做神会指示人，会启示人，神会告诉说你去哪里去哪里。啊，我就要问，神启示人是借着什么启示？神亲自来了吗？谁？神借着谁？他的使者，对不对？在当时是天使，在现在呢，宝贵是圣灵。对，所以我们就是追求神同在，就是我们要追求让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神会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那就是神同在。他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神同在的时间呢，就是神同在的一个时候。 所以我们就是追求这样一个圣会，就是说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圣灵在当中引导指示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照着，就像亚伯拉罕，他本来住在外邦地，神指示他的父亲，然后带领他们全家，那他们也愿意出来，所以神同在，一直到了哈兰，神又指示，神又同在，对不对？然后他又照着指示又往某个方向去。我们也一样，我们现在也是要学习，我们让神来与我们同在，来指示我们要怎么走。当然这个走不是说像他那个那样子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啦、啊、同样的，我们真的要让神的圣灵充满我们，就像卢姐妹也有很多见证，会指示卢姐妹，你本来读书写字就没有学的多少，但是就指示你，帮助你，让你读圣经越学越多，越懂越多，就是神在带领，不是我们人的这种，不是从人来的啊。这样子神同在，就觉得很甜美，很好。啊，蔡弟兄的一家哈、啊，蔡太太，我们也很希望神的同在，神的圣灵也能够充满在你们当中。啊，当然也希望鼓励啊，就大家好好的来祈求圣灵的充满，好不好？好啊，对，蔡太太。神的同在，好，我们不是去拜偶像，偶像那个有鬼魔的那种拜，我们不要去沾染，那个是鬼啊，不要，千万不要去碰。我们现在要求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神的圣灵带领，那是真正有福气的，好，可以走到正确的方向，走到最终进到天国，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方向很重要，哎，啊，来到这里，我们大家都是有这个目标，所以大家就好像同坐一艘船，同搭一辆车去同一个目的地，这种意思啦，啊，大家互相帮助，好吗？那我先讲到这里。那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要分享、要回应的？好，请说。
今天我有感动的，就像亚伯拉罕、雅各一样，哎，他们的信心啊，是在就是在没有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有信心。而我们人呢，往往是就是因着自己的不信，就是祷告一件事情啊，如果没有马上成就，哎，就会以自己的心来揣度谁的不信啊，谁的不信是啊。说这是我们就是每一个人要警醒的啊。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五节和第六节哈、啊，我看到那个就是他的后裔啊，他的后裔那个都是单数。在原文里面都是单数，这个是它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啊？
好。
另外就是第八节提到就是割礼的约，这个称割礼为约，在那个就是创世纪里面没有我印象中是好像没有称这个为约啊。
好，
两
个问题。
以上哎，两个问题。
好，两个问题，那
对，想请那个传道谈一下啊，看看。
五节跟六节他谈到了这个后裔这个字哈、哦、本身，后裔本身这个现实是他用单数词。那我们知道这个单数词它有两种意义，第一个就是个别的、单一的个人，个人一个人单就是单数，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团，叫做群体性。我们一个群体叫教会，我们教会当中是这一个。好，但是教会是不是就一个人？不是只有一个人，教会好多人的。但是教会呢，就一个。那同样的，后裔这个词本身，它也有一个是群体性的词跟个别词，所以它在解释上就很独特。如果我们做当时的来看的话，那确实神给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后裔，就是以撒，只有一个人。 那因为另外一个就是以实玛利神说那个不是，那个是按肉体生的，所以那个不算。虽然如果照一般来讲，我生出来的孩子当然是我的孩子，但是神说这个不是，所以那个应许下来的那个以上那个才是，所以他一个单数来讲就是一个。那但是另外一个来讲，我们发现到他从第五节跟六节都要谈到这个一个后裔。我们再读一下经文，你看注意一下经文。经文他谈到说，他的后裔要去居住在外邦，在那里呢，那后面呢，他又说他们要奴隶他，也是单数哦，他也是单数哦，然后苦害400年。那个他，他们要去啊，我们和本把它翻作说叫他们做奴隶呢，叫他们那个他哦，其实你看耶鲁哦，他也是单数，也是一个叫他做奴隶，哎，那个是啊，希腊是胡头，那胡头是单数，胡头也是单数。那从第五节六节他都不用单数，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到就创世纪来谈，以后会在埃及地成为奴隶的不是那个，不是只有那个，不是以撒啊，也不是耶稣啊，好，哎，但是苦害，一直又谈到是被苦害是白年，所以这个他是就变得说整个以色列的，所以这个他要变成整个以色列的，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开始的第五节那个他是指单数的个人以上，但是来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那个他又变成是整个以色列的，所以得到应许的不是只有得到那个单数的那一个人，而是整个以色列人都是神要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他是双方面都可以讲，而双方面也都成就，两方面都成就。而我们一般都说单数的那个他，往往他也预表着这位基督啊，那位单数的他预表着基督，那群体性的那一个他，以色列，实际上他也刚好是呼应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也是教会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一，教一个一，所以他是可以互相来呼应的，大概在我的解释大概是这样，还得了解吧？
太了解了。
好，第二个问题你是在谈到那个约的问题，对不对？好，那到底圣经有没有谈到这个割礼之约？你是不是在问这个？
哦，对。
那割礼之约，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那个是在第十七章，他实际上一开始在十七章一开始，你换句话说，他从第二节有没有？我要与你立约，表示今天设下这个割礼的目的，就是要跟当做立约的一种证据。所以第九节又谈到说啊，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那遵守我的约是什么？第十一节他就谈到说，你们的男丁都要受割礼，然后这就是我和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所要遵守的。所以他把这个割礼受割礼当作是一个执行这个守约立约的一个记号，一种证据。所以他第十一节就是说，这是你跟我之间约的一种证据。 第十二节第十一节他就在讲这是一种证据，所以割礼之约就是这样来的，这样了解吧？
好，了解的。
好好好，好吧，那其他那个
Ken
有没有
要回应的？还有什么问题 Ken？
好，我打
起
报告。
好，那个陈弟兄说一个题外话是说，圣经里面说摩西极其谦和，但他又为何打死人？
那个陈弟兄你大概把时间把它颠倒，你把它时空错乱掉了啊！圣经谈到摩西极其谦和是在什么时候？
80岁以后。
对，80岁以后在旷野的时候。好，然后神就认定说他是极其的谦和，表示他被神所抬高，成为当时的领导者。但是呢，他又不把他自己说他是唯一的人，好像你们都要听我的。我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要听，所以什么都是以我为主。他不是，他反而是非常的谦卑。那这是他以后在西乃山以后得到启示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到他是在40岁的时候打死的。
先到40岁的时候。
40岁的时候打死的。所以表示说他一开始出来拯救人的时候，他是他的肉体的血气。40岁还是血气方刚，所以他用拳头来拯救人，一个是用拳头拯救人，那一个用什么？我们说到80岁以后呢，圣经上就会讲他说用神机骑士，那表示拯救有不同。今天人得救不是说我愿意就愿意，那是你个人，你的心、你的身体、你的想法，你要得救，那是你的问题。但是圣经说人得救是怎么样，在乎神的选召，神用呼召，那呼召就等同像神迹奇事一样，那出于神的灵在人里面来运作的，哎呀，那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人只不过是回应神在做，不是用你要我要得救我就得救，我要信耶稣我就信耶稣了，好，我信耶稣我就得救了，不是啊，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而在乎神，他是有的方式，大概他可以这样吧，没有问题，
还没有其他问题，
可以了，
可以了，好，其
他
时间讲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好，其他时间，
好。其他时间，
首先我感谢你，能够平安的从英国能够回到嘉义。这一段2个礼拜里面没有办法跟大家基督见面，但是我还是在路上。神让我还是能够爬起来，虽然那个地方在英国是晚上2点到3点，我还是去。那事实上我本来不去，因为2、3点是我在睡觉的时候，可是我还是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叫我起来，我不能不起来。这梦的内容我不讲，但是甚至到这个梦跟我们教会有关，因此我只能起来。所以第一次起来，那第二次当然也要来，所以我就在夜晚的时候跟你们一起来聚会。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两次，这个两次，这个对我来讲是对我来讲，我们刚才听的这个道理里面谈到约瑟是有两次，第一次他是被奸主嫉妒卖到埃及， 但是先祖第一次来见月色的话，耶稣不认他。那到第二次，他才跟他们相认，所以这是两次。那么摩西也是，摩西也是两次。那第一次呢，先祖也是一样的拒绝他，那第二次他就接受了这位摩西的拯救。他用这两个人的两次来讲到耶稣。第一次他是那位义子，他被杀了，但是到第二次，就好像他用一种隐约的一种比喻方式，好比说约瑟的二次以及摩西的二次，那耶稣也就是再来，那再来第二次，以色列要全家会得救。对我们今天圣会有什么意义呢？我就想到，因为我们第一次就是在联络会成立，大家聚会，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一次的聚会，虽然就好像是我们大家都很愿意照着神的意思我们来聚会，可是最后我们都离开，经过了二十几年，这是第二次，然后我们有了圣会。我们这次的圣会人很少，以前的人都不见，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成立，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讲，约瑟的这个第二次，是因为约瑟已经在埃及，他从17岁一直到他40岁左右，他用了到将近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神在那个埃及那个地方来磨难他，来苦害他，让他长大成熟。约瑟用了20多年，他长大，他才了解到他当初所受的苦难，对于一个要来成就神伟业的人，他必须要先受20多年的苦难。这点对我来讲，对大家来讲，对摩西来讲，第一次神并不用他，到第二次神借着他来拯救，也要经过40年。摩西、约瑟，一个是在埃及受苦难，一个是在米甸受苦难，没人理他，可是神没忘记他们，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里面学会了顺服神的旨意，好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亚威圣会是经过了20多年，我们也是慢慢的去学习到神怎么样来教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学好完成。当这一次完成了以后，人数很少没关系，就像这一个弟兄所问的，后羿是单数一个。事实上你要晓得，神的工作常是从单数开始，神从一个人，就是亚当，他今天变成我们今天这么多人，神选召亚伯拉罕一人，从这一个亚伯兰再生出这么多后裔，不要小看，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单数，就好像神拣选的耶稣也是一个人，可是从耶稣他分出来的这些后裔就是教会，非常非常多，可是他们在灵的里面都是一，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也就是说都是跟耶稣基督一样，复制再复制，都是一个同样的血，同样的长大，信心知识都一样，都要一样。 鸟卫生会第二次再成立，我心有所感，每个人的目标若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若没有像约瑟那样，若没有像摩西那样，你留不住鸟卫生会。我们也深知道我们能够今天继续来到鸟卫生会，一定是神亲自带领你来，神指示你来，就像我们弟兄说的，是王我所要指示你的，而不是人在指示，是神真的指示你。那你有神的指示，你就要听从这个指示。就像亚伯拉罕，他听到了命令，他就遵命，他就在讲这个这件事情。那同样的，雅各虽然作为约瑟的他的父亲，他一听到了约瑟叫他来，他就来了。所以约瑟也是对于他父亲父子辈的这样的一种尊命，雅各来。但是有的人不会听命，就像他说的，纵然摩西第二次哦，可是这些先祖并没有真正的来听从。你看第39节，下一次他会再讲，他没有听，结果神就让他们在旷野再流放40年，受苦。不信，你不信，所以你要受苦。受苦要干嘛呢？要操练你。如果你能够接受说操练，你能够得拯救。所以神是用受苦来熬练这些成熟的约瑟或是说摩西，但是神也用受苦来管教这些不听话的选民。那就看看你会不会像约瑟一样的愿意受苦，能够听从，就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反过来讲啊，让你受苦的40年啊，还是要没有用啊，只要气绝丢在巴比或埃及，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深的一个意义在。我们希望能够在20年以后、30年以后，我们人越老了，信主越久了，我们应该是越能够经得起苦难，经得起人家的反对、逼迫啊，这个我们都应该去经历过。而这些对我们来讲，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警惕。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他这里有讲到圣所、圣地，因为他被控告就是说，你要来呢毁坏这一个圣所、圣地。刚才我们的弟兄在讲，圣所、圣地不是受到局限于某一个地方，这一点。我们是曾经从一个最坚持他们才是唯一得救的这个教会里面出来的，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讲有非常大的警惕。不要以为说亚威圣会才是今天是唯一的，不可以这样子。如果我们亚威圣会都离弃了神所亲自吩咐的命令，神也会搞我们赶走，就像选民一样，以色列人，神都不愿意来去看中那一位他所拣选的、亲自拣选的以色列人，我们这些外邦人算什么？所以我们要非常警醒自己，到底我们对神的道听进去了没有？我也是用这个来警惕我自己，让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到底神说的话。这里说的叫做律法，当然他这里强调的律法有两方面。第一个律法就是割礼之约，这是律法。刚才那位弟兄他说，那割礼之约，割礼好像是记号，好像不是约，是约，但它又是记号。而这个约是刻在这一个肉体上而已，但它还是约。就像献祭它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称义，身体就是肉体，能够让我们肉体可以称义，这也是需要献祭。所以无论是献祭或是割礼，这个都是就肉体上来讲 也是约柜，甚至于他立了亚伦的后代做大祭司来服侍，那亚伦后代也是按照肉体的约，肉体的后代。所以第一个约他强调的是以肉体作为一个记号，一个表记，这成为我们的我们说前约，但这也是律法，不过强调在肉体。但另一个肉体是要来成就将来那个灵魂那个心里面那一个约，那个约我们一定要再强调，新约就在强调这个约，而这个约的一个记号是什么？是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里面得到真正的一个割除，把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的欲望把它取掉。以色列人他们重视的是肉体的约，他们在肉体上非常重视洁净，可是他们不重视很内在的那一个欲望，那一个不合乎神旨意的那个欲望隐藏着，所以他们会把先祖约瑟嫉妒，是嫉妒的这个心让他把约瑟卖到埃及。同样的，那他们对于摩西呢，他们内在里面没有真正的心里的和耳朵的割礼，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不听所谓的这一个摩西所说的话。后来耶稣来，以色列人他们也很重视割礼之约，也很重视在圣所在那边靠亚伦后代来献祭来赎罪，可是这种罪他们赎不了，因为用肉体。因此圣灵透过耶稣基督是天上的这位大祭司，他是真正的这位立约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用圣灵来给我们做立约，让我们心中的欲望肉体的欲望被彻底除掉，那这个才真正的守了神的律法。因此我们对律法的明白，当然神的律法就摩西的律法来讲，或是就耶稣基督来他来讲律法，这没有冲突，不过他有他的重点。以色列人只侧重在肉体的这个约上，但我们心约呢，很多人是强调啊内在的那个心灵的那个约，那个律法，这两个并没有冲突。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分开的，我们今天新约的律法我们就守内在的，结果外在的这个肉体的这一个我们都不重视。反过来讲，犹太人是重视肉体的，结果很重视到外面那一些洁净的，而呢把内在的那个真正的洁净他放弃了，他不遵守，这都不对。亚威圣会今天所守的所要显的律法，是在身体上面的洁净，以及在内在里面罪恶的这种洁净，我们都要兼顾到。那这种教会很难能够让人家去明白，很难呐、啊。除非神亲自启示指示他，而他愿意从心里面去明白，这是神指示我的。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真正让你达到真正的长大成熟到跟耶稣这种样子。这是我在律法上面我稍微补充的这一点。我最后来讲的就是说，耶稣说我是听到神的道，你是听到神的道哦，那么他又遵守的人，他才是主耶稣基督的家里的人。那反过来呢，有人是有听到了神的道，可是呢他没有办法去遵守，他又离开了。耶稣说这样的人有三种，第一种人就是道理放在路旁上，第二种人是有一个前途但有石头，他的心像石头，第三个呢他是爱世界的像荆棘。那这三种他虽然听了神的道，他最后还是离开了。 他只有第四种，他把这个舍得到，刚开始他听不懂，就像今天我们两位姊妹，你不可能会听懂今天说的大部分道，你只听懂一点点。但是耶稣说，你把这些道要先把它记在心，把这些道存记在你良善的心里面。但是存了以后，随着时间，只会让你去经历，因为这是圣神的圣道。那么慢慢的，这个道会在我们的里面生根，人们会很忍耐的坚持到底。没关系，神的道我不了解没关系，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的道，然后呢你就把它存在一起，存了以后呢慢慢查考，慢慢问，那随着时间神会让你去了解这是真的。有时候神是用这个方式，那等这些人他已经到了一个足够的时间成熟了，他会这个道会成为他自己的。以前他这个道只是听了，现在这个道是活的，是成为生命的道，种他在里面，他一定会慢慢慢慢的会长大起来，成为他自己。以前是基督的道，基督的，他今天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长大起来的生命的道。我希望我们今天所听的这个道，不是听了，是你真的是信了。你真的接受了信了以后，你能够真的在以后还会再长大起来的，结出很多的果子的那一种道理出来，而那个才是真正你的道。好像耶稣，他刚开始他只接受他个人，他受了很多苦难，他不了解。我怎么知道他今天我要把我卖掉了？十七岁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就被卖了。卖到这么可怜的地方，那到埃及还被那个祖母呢诬告，又被关住了，他两次都莫名其妙，他都不懂，他真的不懂。可是到这样最苦难的时候，神呢就把他从最卑微的时候把他提升下来。摩西也是一样，他以为说我应该要透过我的想法来救，可是呢以色列就不明白啊，因为神没有显照。那第二次神显教他，他才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种所谓的神在做事情，我们真的是超过人所想，是不是？同样的一种受苦，耶稣也要受苦，而这些不听的人呢，那他也要受苦。所以你对受苦，我会说我们真的是不大了解，哎。那就是以色列人，他当然也不了解啊！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埃及里面受这么多苦？我又才了解哦，原来以前我们不听话才受苦。哦，我知道了，我们又不在这不听话。啊，有的人根本连受苦他都不愿意去接受，都逃了，或是呢躲在这一个埃及，或是呢躲在呢巴比伦，反正我就不要回来，因为回来会受苦。那不一样啊，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在亚威圣会还会受苦，你要来吗？有时候忽然注意说，啊，渺渺默默的，就是很糟糕，很坏，很不好，神还是要叫你来。我举个例来讲啊，像大卫王，大卫王他逃避这一个扫罗王的逼迫，是在迦南地。他逃到哪里？他追到哪里？逼到最后，他不得不啊，算了，我就离开这一个以色列地好了，跑去腓力斯地了。啊，我操，扫罗王就不来逼了。哎，对了，看起来他是没受苦了，他很好啊，是不是？但是神说，你受逼迫在逃难，神多保护你。神显出他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他显出的很完全。今天你啊，你躲开他了，没有苦难的，好了，神的能力显不出来，啊，你是很安全的。可是神在你身上没有办法显出什么啊？我们基督徒要干嘛？基督徒是选择我们最安全吗？我们选择我们舒服吗？不是，我们乃是照着大卫王，他受到先知加德说：“你回到家犹大地去。”
先知叫他回到犹太去，而那个是他受难的地方，他还是要回去。我要讲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再聚在一起，神既然指示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还会继续受苦，无论是从人来的或是从其他人来的，还是会受苦，不会在那边，不会像有的人说哦，在教会里真好，有喜，有平安，有喜乐，哦，真好啊，结果发现这里怎么有 很多不好的地方啊，都跑掉了。我跟你讲，你跑到别的地方，如果你是神的选民，你神的要磨难你，你到那个地方你还是照样受苦，你逃不掉。所以不是你选哪个教会，选哪个教会哦，选到最后都是最好的。我在这里的人尊重我，大家都听我的话。你看我在这边最好。我跟你讲，不是的。神如果是这样的神，那你到别的地方去信，神不是这样的神。十几晚就在讲这个道理。今天控告他，他说你要来毁坏我们传统。其实，真正毁坏传统。确实，耶稣来毁坏传统，摩西来毁坏传统，那今天我们亚威圣会也要毁坏传统，因为传统所解释的和所说的、所做的是离开，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当人家在控告斯蒂凡说你是错的时候，反而这些控告的人是错的。而被控告的人是对的，你看整个的一个他的说法可以写出来，谁对谁错呢？这么多的人来控告他，而只有一个人，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他才是正确的。那谁来判断啊？大祭司和其他的人都认为你解释是错的，所以把他打死了。可是呢，好，没有人来附和他。天上的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显现，让他知道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他说我看见了，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神为他来做见证。我们相信亚威圣会如果说的话，这个是先知的话，而你不愿意先知相信这是先知的话，神也会为他的先知说话。这是斯蒂凡，我相信亚威圣会也一定是这样子。如果今天亚威圣会里面他不是先知所说的话，他不过是像一般的教会啊，讲一些安慰的、鼓励的、好听的这些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何必来到这么小的地方呢？太多太大的那个教会，他们有钱，要有势力，他们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得到帮助，你可以到那边去。但如果你选择在这里，没有人勉强，你自己要来，是因为神在内中里面跟你说话，因为你听了斯蒂凡这样的证词，你就会了解。就光一个斯蒂凡有神的灵和智慧同在的人，他所说出的话和他讲的道，是完全跟一般的教会或教派所说的，他们说的真理了。如果你听懂今天我们的一群弟兄所说的这些道，我希望说我们今天录音起来的这些，你也能够好好反复的在听，你听不到这样的道，因为就像他所说的，今天很多人第七章讲了那么多，他根本没有帮我把那个真正他的主题在讲什么，他不知道，他们乱问。而且是这个道理是我们今天亚威圣会要恢复的，愿荣耀归神。